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十四年前，这样的一位被提，直到第三层天里，或在身内我不晓得，或在身外我也不晓得，只有神晓得。并且我认得这样一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晓得，只有神晓得。他被提进乐园里，听见不能言传的话语，是人不可说的。哎，我在哪里？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今天是2024年4月3号，星期三啊。今天现在是早上9:09。这刚大概一个小时前呢，我们在台北啊这里也经历了一个这个算是921之后这个感受最强烈的一个地震。那当时候我正在这个新基的九楼，这个一开始这个感觉呢像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地震。那但是呢，这个地震后来持续这个新基大楼是一个钢构的大楼啊，这个就开始发出这个钢结构的声响啊。事实上，现在我正在说话的时候，这个仍然有余震啊。如果你听得到的话呢，事实上也有这个钢结构的这个声响啊。那而且呢，慢慢就变得尖锐起来啊，意思就是这个频率增高，那整个这个地震晃动的程度呢，也更加的这个剧烈啊。这个我这个就蹲下身子啊，这个看看到底这个情形是怎么样。那当然，这个情形其实是越来越厉害啊，所以在这个办公室里啊的这个书架啊，很多的物品啊就开始这个倒了下来。那大概啊可能一分多钟啊，慢慢缓和了。这个我走出这个办公室呢，我们几位弟兄姊妹啊其实也是在那里害怕东西啊这个倒塌啊，在那里呢做一些这个处理。那紧接着就是有很多这个善后的啊，并且呢到各个楼层去这个检视的过程。那我们在新基呢，这个茶水间跟这个预测的墙面呢，其实是这个石材的这个贴面啊。那这个石材呢也这个破裂，甚至啊这个脱落啊掉了下来。那这个砸到人身上啊，一定是受伤的啊，因为这个石材都非常的大面积，而且啊这个分量重。那我稍微整个大楼巡了一下，这个当然这个主保守呢并没有这个人员的伤害啊，但是呢这个事实上啊是有相当的这个损毁啊，我们这个表面上不一定看得出来，还需要有这个专业的人来检查。那刚刚呢我这个手机这个 5G 的信号啊这个也断掉了，那我不知道现在啊这个恢复了没有，那还没有恢复啊，所以这个手机这个 5G 的信号呢，中华电信的信号是断掉了。那这个刚好有弟兄姊妹在花莲啊，本来带着小孩子要出去玩，这个也啊这个传回他们所住的饭店的照片啊，这个看起来是连楼梯间啊都有这个整个墙面脱落，钢筋裸露。那一楼呢，这个柱子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外包的石材啊也脱落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的情形。花莲的弟兄们呢也及时的回报这个在那里 会所的情形，还有圣徒们的情形，基本上都是平安的。但是从这个新闻的这个照片来看呢，其实是有相当的建筑的损毁啊。这个我们在过程当中一直一面整理啊，一面呢、啊、这个呼求主，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圣徒啊，其实当时候是正在这个上班的路上啊，这个骑在这个摩托车上啊，好像啊这个骑马一样啊，上上下下的这个震动，那所以刚刚事实上可能五六次甚至十次的这个余震呢、啊，大家的心里啊都这个忐忑啊，那花莲传来的讯息呢也是余震不断，所以人们呢、啊、都在这个空旷的地方啊。这个留在空旷的地方啊，没有回到这个屋子里面去。那弟兄们一面呼求，一面祷告，那一面呢，我们呢、啊，这个真是转向主啊。这个主所赐给我们的是不能震动的国。这个我们真的需要这个盟主纪念保守。那这个。从呢各地啊，因为现在通讯非常的方便啊，从这个海外各地啊，也有许多的这个关心啊，这个关怀。那台北整个这个交通呢，因为大众运输工具啊，这个就算是为了安全的考虑啊，就停下来。那所以正是这个上班最忙的时候，这个交通啊也是非常的这个紧张。这个也有，我看到有人呢、啊、说啊，在这个马路上啊是这个 U-bike 的竞速啊，因为大家都转着去骑这个 U-bike 了。那无论如何，这个地震呢，应该是打乱了人的这个生活的节奏，还有啊接下来可能这个假期的这个安排，所以事实上这个也是为什么主啊说我们啊。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啊，这个要啊，这个真是祷告啊。当这个主啊回来的时候啊，主的回来就像贼一样啊，在你想不到的时候，这个说来就来了啊啊，你没有时间预备的。那我们在这个情形里面呢，真的是需要主这个继续的这个加强和。这个供应保守。那今天我们是这个星期三啊，我们这个依照我们以前的这个往例啊，我们是讲到在邻里。那我们从下礼拜开始呢，我们就提到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有新的节目啊加进来，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话题上呢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些重新的调整跟这个安排。那所以我们就想我也是用这个礼拜三呢，我再来读一读啊这个属灵人卷三啊的这个第二章啊，讲到属魂的信徒的经历。那事实上我们呢要走到这一章之前呢，我们花了好多的功夫讲到这个肉体的这个情形啊，因为呢我们若不先认识肉体的话可能我们还对于这个所谓属魂的经历没有太大的这个分辨。那当然这个尼迪翁在这里他就说到，他说也并不是这个信徒会等到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才会变成一个属魂的信徒才会有这一个篇章里面所说的经历。那照着我们实际的经历来看呢，都是一方面犯罪为自体身体所支配，另外一方面呢又靠着自己活着为魂所影响。所以按着圣经来看这个属魂的信徒和属身体的信徒一样，都是属乎肉体的，所以他们在这个所谓为人生活行事为人的时候，有的时候犯罪，有的时候从己就是随从自己，有的时候属体，有的时候属魂甚至是 信徒啊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一个信徒啊，他这个有可能这个随从身体啊就犯罪了，那同样的，他也就可能随从啊这个魂啊就变成属魂了。那当然，他可不可以属魂的时候，也有一点属灵的经历呢？啊，也是会有的。所以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分歧的这个情形。那我们盼望我们就是对这些事情有认识之后啊，我们能够自己啊有一种的检视啊，就是我们啊脱离了这些所谓卑贱的卑下的情形了没有啊？也就是这个木器瓦器啊，这个木草合接的情形，还是说这个呢？我们呢、啊、有了属灵的这个经历，但是甚至我们有了属灵的经历啊，只有当我们呢、啊、叫做脱离完全脱离这个罪的辖制，还有脱离己的经历啊，我们才能够说我们是这个属灵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整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很可能啊一直都会受着这个肉体还有这个魂的这个搅扰啊，我们都需要在这个事情上有分辨。那在这一段这个篇章里面呢，这个尼迪翁事实上是啊把属魂的人的各个的特征啊点了出来，其实里面的点非常的多。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照着这个尼迪翁所说到的这个次序啊，我们也一个一个按着这个书啊来提一提。他说这个属魂的人呢、啊、第一个特征呢、啊、就是好奇，他查考圣经的预言，要知道将来的事情，以做好奇心思的理想材料，在服事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利益明高的态度，在诸事上他们都要有一种一鸣惊人的快事。那这样的人呢，在他未信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倾向了，直到如今仍难啊胜过他天然的生命。他们呢、啊，并不是像这个属灵信徒之不求圣洁啊，这个原文是他们非如属灵信徒之不求圣洁，他们在诸多事上多是不求经历与神的教训合洽，他们所最注意的就是心思的明白。他们爱说理，他们平时所最难过者，并非他们的经历赶不上他们的理想，乃是他们在理想上，在心思里，不能明白他们所未有的属灵经历。他们带有一种自欺的错误，以为他们在心思里所明白的，就是他们所已有的经历，岂知这是大错。所以我觉得这里事实上讲到一个是可能比较外显的所谓的这个好奇啊，就是呢在追啊，在想要这个叫做利益名高的这种态度啊，想要一鸣惊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里这个尼迪翁就点出来，这种的好奇呢事实上是所谓错误的以为心思的明白领会啊，就是已经得到了属灵的经历。所以呢，他们如果在心思明白上，他们觉得自己想不透的、想不通的，那他们呢，并不是去追求在灵里和神的接触，乃是啊，要要求心思的明白啊，喜欢说理。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啊，其实是可以说这个所谓好奇的这个点上啊，隐藏的部分。我们在这里同样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啊？接下来他讲到这个属魂的人有一种自视的心啊，就自以为是啊。不过有的时候他说这个心在外面不容易看出来，那这个关键的点呢，尼迪翁在这边点出来啊，是他们所谓细微的见解非常固执，对于圣经所记载的大道自然应当固执， 但对于相较小的问题啊，尽可让人自由。虽然自知甚明，以为所信者丝毫不错，然而律出蒙虫吞下骆驼是主所不喜欢的，我们应当放弃小义，追求大同。我觉得这个也是今天在这个配搭里面呢、啊，这个很需要主的怜悯的。对于圣经的所谓中心点，我们当然应当固执，但是对于啊这个所谓微细的见解、较小的问题啊，应该让人自由。甚至我们知道，就是啊叫做自知甚明啊，以为所信者丝毫不误啊，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放弃小义，追求大同。啊，这里啊，另外就讲到属魂的人的心思啊，多受邪灵的搅扰，以致啊思想纷乱错杂，有的时候污秽，不仅在谈话间所答非所问，心思驰骋，时换论题，表明其心思的散乱。同时在啊祷告读经的时候，也是啊身在神离呀。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可能啊是跪在那里，但是啊心思已经飘出去了，在待人接物当中毫无思想，不思而行。人若对他谈起他的行为来，说到人行事为人应当如何，他又责他自己行为中之稍微类似的，而说他自己如何审慎考虑，按着原则而行。有时他们行事亦真有三思十思而后行的，属魂信徒的行为多是如此无常不定啊，所以这个心思散乱啊，这个尼迪兄点了几个点啊，祷告读经啊，这个身在神离，待人接物啊，不思而行。那如果人对他谈起他的行为啊，他就选择他稍微类似的，说他怎么样啊？审慎考虑啊。那结果呢，就是叫做无常不定。那再来呢，属魂的信徒啊，易受感触，有的时候非常兴奋快乐啊，有的时候非常沉闷忧愁。高兴的时候啊，好像啊世界不足以存留他，他要飞到天上；苦的时候啊，好像世界有他一人太多余。所以呢，这个情感呢、啊，所以刚刚那个是讲到心思，这里啊就讲到这个情感，这个上上下下，忽忽如有所失啊，郁郁不乐。那所以呢，他的喜乐和沉闷啊，乃是看他的感觉。这个我们以前读这个国文呢、啊，有一句话叫做“勿因勿喜啊，勿以己悲”。所以我相信呢，这个人呢、啊，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没有一种稳重不改的生活啊，他的忧乐支配了他的生活啊。这个我想最后一句话是重点，就是忧乐支配了他的生活。我们当然可能有情绪啊，但是不能让情绪来支配我们这个人，支配我们的生活。属魂的人啊，神经啊过敏啊，是最不容易的。啊，是因为他以为啊，什么事情都是对着他而发的，就是太敏感了，稍一不注意，其他就要动气。他们是很会设想别人对他的态度是如何改变，而因之难过啊，悲伤愤恨。他们最会与人亲密，借着人的亲情而活，大有难分难舍的情形。若是啊，这个关系稍有更改，就在魂里有说不出的苦痛，那他却以为这是为主受苦啊。那这个也是我们会遇到的。我觉得这个特别这一段呢、啊，我觉得是常常应该去读。那对于自己，甚至对人，我们啊和人接触，都会很有帮助。另外呢，神因为知道属魂信徒的软弱，常以自己为中心，稍有灵性上的敬意，就是。进步啊，就以为自己现在已经有点特别了，所以神呢常给他以各种的特恩，叫他有不少超凡的经历，叫他有时觉得非常的快乐，好像看见主一般，非常的亲切，确实 好像能摸着，能觉得啊来一般，就是啊他好像能够摸得到主啊，能够觉得到主这样子，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而自卑，而亲近慈恩的神。换句话说啊，这个神啊多给他，其实是希望啊他因着神的恩典自卑啊谦卑。但是呢这些啊人啊可能太以自己为中心了，所以呢反而利用这个神的恩啊以为自己夸口的张本。所以这个很特别啊，我们这里其实是讲到啊，就是神特别施恩给一些人，神特别施恩给他们呢并不是要高抬他们，事实上是要让他们认识都是神的恩，使他们能够谦卑。但是这个自己为中心的人呢，反而自以为啊这个是因为自己属灵啊，自己本事高啊，本事好，比别人强啊。那尼迪翁说啊，岂知啊，这些就是他们属魂的证据。属灵者乃因信心活着啊，并非因为感觉啊。所以就讲到主啊，甚至给了我们所谓特别的经历了，我们呢、在感觉上好像高起来了。那这些呢，都说出啊，我们是凭感觉而活啊，并非凭信心而活。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各方面的这个经历上啊，也是应当很受提醒的。所以啊，我们这个来分辨呢、甚至我们说主啊，在一些环境的安排里面，这个没有把一些特别的经历量给我们啊，反而把一些特别经历量给一些弟兄姊妹啊，那我们呢、真的要在其中啊来懂得啊神在这个环境中量给的意义。有的时候啊，他说不是感觉叫属魂的信徒改变啊，他常因啊外界的事物而啊分驰其心。世上的人事物常常侵入他里面的人，叫他失去灵中的平安啊。喜乐的环境中就要喜乐，苦境中就要有苦。他缺乏一种创造环境的能力，他最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换句话说，他的这个感觉啊，前面讲到这个感觉是以神的赐恩啊来这个感觉有这个上下啊，所以这个神的赐恩啊，刚刚讲到是叫做特别的经历，觉得神能摸着，神能觉得得到啊，所以我相信还是比较内里的。但是后面呢，这个是讲到的是环境啊，神在外面环境中的调度啊，也会啊让他活在这个感觉里而上上下下。再来啊，属魂的人常过一种情感的生活啊，就是当他们还没有就是叫做属灵的时候呢，主啊常感觉让他感觉说主与他同在。那有这种感觉呢啊，他非常的喜乐啊。可能呢你出去虽然外面太阳很大，但是啊就有凉风吹来，你就感觉啊主的同在特别的这个清净等等啊。所以当这个感觉来的时候呢，他就啊以为他现在已经达到无上的上境了啊，就是最高的境界了。他就以为啊他对于灵道乃是啊坚诚而进啊，意思就是说进步神速啊。虽然主有时亦不叫他这样觉得，然而啊因为他尚未达到完全信心的生活，所以主啊总叫他很常的觉得主的同在，要逐渐训练他，叫他不靠感觉，专靠信心。但他却不知主的意思，以为有感觉的时候乃是灵性最高最上之时，反之就最为卑下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其实这个信息当中很多常常的提到灵前第七章啊，那个经历啊是这个属灵上啊最高的经历了。这个他说没有主的说话啊，却啊到后面说他也有神的灵了。换句话说啊，真的在这边我们说啊，不是凭感觉来生活，乃是啊凭啊这个信心来生活。好，我们在这里啊，同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啊，然后我们再回来。 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这个书里面接下来讲到这个属魂的人啊，最普遍的记号，他说这个叫做多言啊，就是话多啊。他并非不知道应当寡言，不过有时受了情感的作用啊，就次次不休的高谈阔论起来了。讲话时很缺少自制的能力，心思好像并不做主啊，就是口中一泻千里的喋喋不已。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所说的乃是他们所未想过的，乃是说当他说时乃是言不由衷的。但是呢，其所说的总是其平常所想念的啊，所以呢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啊，他们也不是这个信口就是张口就说啊。那事实上呢，在这里啊，就讲到啊，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叫做多言喋喋不休呢？因为他们里面呢、有很多的话在他们里面反复的这个搅动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语风一致啊，好像这个点火一样啊，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就一纵火而不可复收。然而，当别人多言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这个事啊不宜的，而在心中暗评啊，话语既多啊，就不能无过。或生辩论，因之而失和气；或敬平人，因之而丧爱心；或因言多，致心放不可收。啊，属魂的这个信徒若多言，他就在谈论之中啊，必定有一种偶然的思想。这一种忽来的思想啊，多使之改换话题或增加语义啊。接下来也是一样，同样的是有这个。跟说话有关啊，属魂的信徒虽然知道圣徒应该要敬虔，不应当有啊戏谑之词，但是他在自己和别人的话语中间呢、总是爱说爱听啊，这个所谓笑灵笑话啊，活泼的话语，蛮有青年精神的话语，凡足以开心爽神的，他都喜爱。嬉笑是属魂信徒所少不了的，然而这并非绝对的。有时他也厌恶不敬虔的话语，但是这并非长久始终如一的。到了情感作用的时候，他又不免循着欢笑的道路去追求快活。属魂的信徒好啊愉色，这个愉是愉快的愉啊，有审美的观念，他好随着世人美术的观感而啊更改其好恶，他对人世的美丽观感。尚未取死的态度，所以就不免常以美术家、艺术家的眼光自诩。属魂的信徒常是有极端行动的信徒，他若不在这一个极端，就是跑到那一个极端。刚刚讲到他喜欢美术、艺术，他若不是非常爱慕美术，就是完全不顾美感，即使衣裳的褴褛也是在所不顾的。凡以为啊，这是与主同受苦，岂知清洁啊，也是啊，并非美丽，也是信徒所当追求的。所以这里呢，其实是讲到很多的这种叫做极端的啊偏激的情形。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姑且这样讲，就是啊，这个属魂的人呢、是比较容易啊走极端的，走偏锋的。再来呢？属魂的信徒在知识的阶级里常有一种属魂的表示，就是好做名士派的人。他当风尘月喜之时啊，就不免有感慨悲歌之事，时发牢骚，自感身世，有时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这个我觉得可能啊，就是爱己的一种情形啦。他很爱好文学，很爱慕文学上的美，也很好啊这个瞻壁吟阿啊，意思就是可能呢、这个风诵几句诗歌，让他有超世脱尘之妙。他也好游山玩水，与天然接近。他因为看见世事之日非啊，就常有啊顿世自隐的思想。那在这种思意念之中呢，他就觉得自己是何等的超脱，何等的清高，好像啊别的信徒都像是沾了尘污一样，俗不可耐。此种信徒常以为自己是最属灵的，却不知道他乃是啊几乎属魂的。而像他这样的属魂呢，是最难啊进入完全属灵的境界的。 这一类的信徒完全受情感的支配，他的危险处就是不知其不自知啊其危险而自满自足啊。所以这个太啊，这个就是啊，所谓有这种所谓尼迪翁是用明示派啊这种发表来讲到这样的这个人呢 事实上是很难帮助他这个赎魂的。事实上人呢、总是当然在这个所谓的人当中追求这个高尚的情形。那你在这个追求高尚的情形啊，以这个魂中高尚的情形啊，觉得贴近这个灵啊，贴近这个属灵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可能是很接近，但是呢其实就是不是。那难怪尼迪翁这里讲啊，这样的这个属魂最难进入完全属灵的这个境界。那再来尼迪翁就提到说啊，有的人啊明白了这个叫做灵和魂分别的道理啊，就用他天父的脑力来领悟这一种教训啊，所以在人的这个生命里啊，找到可以分析啊，找到这个许多人别人属魂的地方，他很容易明白别人身上属魂的作为和思想，但同时他和他所定为属魂的人一样的属魂啊，我们可以说这个跟前面所说的这个好奇啊，以这个心思里面的知识啊来判断啊，这个所谓的属灵和属魂、是同样的，所以他可能可以懂得啊，因为他有这个很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读了这个信息啊，你可能也找到了一些点和原则啊，你可以去判断去分辨啊，甚至去说啊别人是属魂的。但是呢这里就说到啊，他这个人啊，这样的人跟他所定为属魂的人一样的这个属魂。那所以这个属魂的人呢，常常是有很多属灵的知识，但他的经历啊绝不如他所知道的多，因其所知道的多，所以他眼中所定罪的也多，因此批评人就变作属魂信徒的普通性质。所以呢在这里就讲这个批评啊，也是一个属魂信徒的普通性质。他蒙恩得知得着知识，但他尚未如属灵信徒之蒙恩啊得着谦卑，因此他在接物待人之中就有一种的刚硬，与他接近的好像都感觉的他有一种的硬壳，叫人觉得在他的待人中啊是有梗的啊，意思就是摸一摸里面有个硬的东西。他并不像属灵信徒之外壳破碎，叫人敢亲近他而觉得和煦啊。所以在这里我相信这个尼迪翁在这边表达的就是属灵的人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外壳破碎啊，所以呢这个人啊这个是容易向人敞开，让人容易接近的。那属魂的人呢相反，表面上容易啊这个好像可以亲近可以接触，但是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啊让人家觉得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进一步的接触，或者是里面有一个东西硬的东西啊叫人啊不能接触。那最后这里说啊，属魂的人呢、是最骄傲的，因为他的思想都是以己为中心，他就免不了这个骄傲。他所最感伤的就是他在工作中或别人的论断中啊被人放在一边，人家误会他说他的短处乃是他所最难受的。他尚未比他更属灵的弟兄乐意承受他神为他所安排的，或被高举或被放弃，他不愿意被人轻看显出自己的卑下，就是有时他更受神恩，知道他天然生命的实况，知道他自己是如何败坏的。他在神前谦卑了，以为自己是世人中最不堪的，他也以为自己是比别人更谦卑的，以自己的谦卑为夸口，骄傲藏在他心中的极深处，为别人和他自己所不及之。所以他这边讲的这个骄傲呢，其实 不一定是这个所谓表现出来这个傲慢的这个情形。这边就讲到他的思想以自己为中心，那 他的骄傲显在哪里呢？显在啊，如果别人啊，这个所谓啊，这个看到他的短处了，而啊，这个批评他的，而说出他的短处，或者是啊，在某一些的情形，我们说所谓的不受肯定啊，被放在一边，那他啊，这个他就觉得啊，哎呀，他这个不愿意啊，被人看清啊，显出自己的卑下。所以尼迪翁在这里说，就算是有的时候啊，他认识他自己天然生命的实际的情形，知道他自己的败坏，还有他在神面前的谦卑啊，所以他可能也表示他的这个谦卑和败坏，但是里面呢，啊，就是啊，有一个哎，觉得自己是谦卑的这个感觉啊。那他说这个感觉，觉得自己这个谦卑是别人所不及的啊，就是跟不上他的。那尼迪翁说，这个都是啊，我们里面这个骄傲的情形。那我想这个实在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个人的生活里面呢、啊，还有我们自己里面深处，有的时候我们都不一定啊真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情形啊，实在需要主的怜悯，还有他的光照啊。暴露显明我们这个人啊真实的光景，好叫我们呢、啊、能够得着医治啊，得着拯救。同样，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回来。欢迎回到哎，我在哪里？刚刚我们是讲到这个属魂的人啊，他们的一些特征。那接下来呢，在这里面啊，是讲到这个他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前面是生活的特征，那后面最后这一段呢，是讲到他这个在工作上面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特征啊，同样是非常的多啊。那我们这个后面的时间呢，可能不应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全部这个看完啊，但是我们想，我们就照着我们的时间啊，能看多少就看多少。这个首先在这边讲到这个属魂人的工作啊，他不落人后，他总是最活泼、最热心、最肯做工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啊，他乃是受着这个神命、神的命令而这样做的，他是本着自己的热心啊而随便去做。他以为啊，做神的工都是好的，而不知啊，做神呢、啊、给他的工才真是好的。他没有依靠的心，没有安静的时候，没有诚心寻求神的旨意，他就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工了，满脑的打计划和打算了、啊。他觉得这样的劳苦做工，比那些啊怠惰的弟兄们是进步很多了。那岂知呢？这个他这些所谓他觉得怠惰的弟兄们呢、啊，如果得到神的恩的话呢，是比他们这些热心的信徒啊更容易有属灵的生活。所以这讲到他的热心啊，那再来讲到这个工作呢，多半以感觉为标准啊，高兴的时候就做工啊，就不然的话就完全停下，心中火热就觉得快乐啊。觉得啊，哇，说不出的感觉，跟着呢，这个一连讲几个小时都不会累。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就心中觉得冷淡，啊，不兴奋的时候，就算是人快死了，有其他的要求在他前面呢、啊，也是草草的说几句了事，有时啊，连一句都不说啊。换句话说，他是凭感觉的，他不是照着需要的。属魂的信徒最爱多做事。然而他并不能、啊、如属灵的信徒啊，当事多的时候，人是有灵中的安静，不慌不忙成功神的吩咐。他乃是当事情一多时，心中就纷乱的不得了，外面事乱时，他的心亦随之而乱，他的心是被外面事物所管理。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乃是每一个属魂信徒啊工作的这个特征。那我想我们先啊插出来讲一个点啊，就是事实上在讲到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们以前也提过，在彼得书那里说到啊，这个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心中隐藏的人啊，所以这个隐藏跟安静啊，这个灵里面的安静啊，的确是一个分辨的很要命的这个点了、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这个心里忙乱啊，跟外面事多是两这个不一样的情形。再来呢，属魂的信徒啊，做工容易灰心，没有安定的这个信心。这个信靠神能成全他自己的工作啊，他不明白啊信心的这个律法，他乃是受啊自己的这个感觉和外面的这个支配啊，所以简单的讲呢，这个外面环境黑暗啊，他就上胆。这个外面如果这个有所谓的他觉得好的情形，他就觉得这个好像啊这个就兴奋起来。那这个都说出我们是在啊这个一种属魂的这个情形里面，所以我们也是要求主啊怜悯这个脱离啊这个照着感觉而不是凭信心的一种情形。属魂的信徒没有长远的眼光啊，所以他才灰心啊，他换句话说就是凭眼见啊，目前的胜利叫他欢乐，目前的失败叫他忧愁，没有学习用信心观看一件事的终局，他就是要得着一点目前的胜利以安慰自己的心怀。如果没有这个，他就不能在黑暗里信靠神而毫不疲倦的进前。再来，属魂的信徒啊，最会寻人之短，但他却不一定比人强，他最会批评人，很少有饶恕的心。所以啊，这个这边讲这个劣迹原心是他所做不来的。当他啊探查改正别人的短处时候，他常有一种自足高尚自得的感觉。虽然有时当他帮助人时，他所做的原是不错合法，但是呢动机常有不正常之处。属魂的信徒常是急切，不会等候神啊，急切慌忙催促啊，所以在神的工作上也是被热心和火气所促进，不能稍微等待神明白的指示引导和开路。属魂信徒的心思多是完全为他的工作所充满，想念打算筹划预料啊，他的心思啊是追念他的工作如何胜败以及别的情形。这个简单的讲呢，就是啊他啊这个所谓啊这个他的心情啊，就是被他的这个工作的成就啊等等呢所占住了，他就很难啊在灵里跟神啊有真正的接触，所以他的心思被工作所占满啊。但是呢，他想不想念他的这个主呢？他说很多时候不是，他思念他的工作啊过于他思念主，在他看来好像主的工作是最要紧的，所以就常忘记了赐工作给他的主，主的工作成为一切的中心，而工作的主呢反居旁次的地位。再来，属魂的信徒啊，因为没有正确的属灵眼光，加之他的行动多是在无意中啊为心思的忽然思想所支配，所以在他的工作里就有许多不合时的话语，他的言语啊并不合乎人的需要，不过因为他自以为是这个人必啊，他以为是必当的有这个需要，所以就说出啊人所无用的话语以帮助人。这个换句话说啊，他啊就是照着他自己自以为是的来帮助人，但是那个不一定是人所需要的。当人需要同情时，他也许责备，当人受规劝时，他也许安慰，这是因为他缺乏灵明，就是灵里面啊不清明啊，没有属灵的眼光，太自持自己有限的心思。虽然他的话语已经被证明是无用的，但是他却不如此相信啊。换句话说，很多时候他的确说了，他的话也没有 做工啊，换句话说，主也没有借着他的话做工，但他仍然呢、啊、没有从里面转出来。属婚的人打算最多，意见最多，所以啊最难和人同工。他有他自以为是的，他要人呢、啊、都以之为是啊，就是他因为他自以为是，他就也要别人呢、啊、也以那个为是啊。他与人同工的条件乃是人应当完全像他一样的见解。在他看来，微小的见解都是关乎一次交给圣徒之真道，至深且具啊。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啊，就是说啊，这个他啊，这个固执啊，固执不仅是大的所谓的大道重点固执，小事啊也是非常的这个固执。他并不让人抱着与人不同的意见而进前工作，他知道意见是不应当有的，但是是应当死的啊。但是呢，这里说、啊、应当死的应该死，应当死的，他说、啊、不是自己的意见，他觉得是别人的意见啊。他知道宗派是不合圣经的，是应，但是呢，应当死的不止我这一个。凡他所不相信的，就是异端。但是同时和他一样属魂的人也在那里拒绝他的信仰。不仅如此，在他的工作中，情感是最要紧的。他爱有他自己的小团体，所谓的内环，他并不能与神其他的儿女同工。他爱在神的儿女中间照着他的情感而分界限。所以呢，这个有所谓的偏好啊，有所谓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小的这个这边。尼迪翁说叫做内环呢、啊，就叫啊，他不能和众人同工啊。那我想我们呢，大概只能读到这里，这里实在对我们这个人啊，整个人的生活还有工作都有很多的铺路。那但是呢，我们也盼望我们不是在知识和道理里来领会这些事情啊，真的有主的光啊，一次一次带着我们来分辨啊，我们的这个魂，并且呢。能够打碎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好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出来。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刚刚这个整个节目过程当中啊，仍然余震不断啊，也盼望这个主呢继续保守圣徒，保守他的众召会啊，在平安里面往前。